也感谢三位弟兄给我们带来这么美好也是新鲜的诗歌啊，这几首诗歌都是我第一次唱，真的是每次总是会有新的诗歌来赞美我们又真又活的神啊。我们今天呢，我们来看大卫所写的赞美上帝的一个诗篇，撒母耳记下的22篇啊，这一篇呢是比较长，篇幅比较长。那么这一篇跟诗篇的18篇几乎是完全一样。这是大卫所写赞美上帝的一首诗歌。好，我们把这章的经文呢，我们先一起来读一遍。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记下22章1节起。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诗，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是我的避难所。我的救主啊，你是救我脱离强暴的。我要求告当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匪雷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罗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时因他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着了。他又使天下垂，亲自降临，有黑云在他脚下。他坐着基路伯飞行，在风的翅膀上显现。他以黑暗和聚集的水，天空的厚云为他四围的行宫，因他面前的光辉炭都着了。耶和华从天上打雷，至高者发出声音，他射出箭来，使仇敌四散，发出闪电，使他们扰乱。耶和华的斥责一发，鼻孔的气一出，海底就出现，大地的根基也显露。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我遭遇灾难的日子，他们来攻击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他的一切典章藏在我面前，他的律例我也未曾离弃。我在他面前做了完全人，我也保守自己远离我的罪孽。所以耶和华按我的公义，按我在他眼前的清洁赏赐我。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弯曲的人，你以弯曲待他。困苦的百姓，你必拯救，因你的眼目查看高傲的人，使他降卑。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灯，耶和华必照亮我的黑暗。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至于神，他的道是完全的，耶和华的话是炼净的，凡投靠他的，他便做他们的盾牌。除了耶和华，谁是神呢？除了我们的神，谁是磐石呢？他是我坚固的保障，他引导完全人行他的路，他使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你把你的救恩给我做盾牌，你的温和使我为大，你使我脚下的地步宽阔， 我的脚未曾滑跌。我追赶我的仇敌，灭绝了他们，未灭已先，我没有归回。我灭绝了他们，打伤了他们，使他们不能起来，因为你脚下，因为你曾以力量束我的腰，使我能征战。你也使那起来攻击我的都伏在我以下，你又使我的仇敌在我面前转背逃跑，叫我能以剪除那恨我的人。他们仰望却无人拯救，就是呼求耶和华他也不应允。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你救我脱离我百姓的争竞，保护我做列国的元首。我素不认识的民必侍奉我，外邦人要投降我，一听见我的名声就必顺从我。外邦人要衰残，战战兢兢地出他们的营寨。耶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神那拯救我的磐石被人尊崇。这位神就是那为我伸冤使众民伏在我以下的。你救我脱离仇敌，又把我举起，高过那些起来攻击我的。你救我脱离强暴的人，耶和华啊，因此我要在外邦中称谢你，歌颂你的名。耶和华赐极大的救恩给他所立的王，施慈爱给他的受膏者，就是给大卫和他的后裔，直到永远。感谢神，我们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愿神的话语成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带领我们，也让我们能够明白清楚，顺服神的旨意，保守我们，不让我们偏行己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啊，那么我们所读的这一首诗篇呢，是大卫写的，啊，是赞美神、赞美上帝的诗篇。那么这首诗篇呢，也被称为弥赛亚的诗歌。那么，圣灵带领大卫啊，写下这样的一个诗歌。那么，其实，在经文当中，我们也会看见，谈到神的公义，啊，谈到神的，对大卫的保守，那么也谈到神的应许，啊，那么其实就是圣灵感动大卫，不仅仅是结合大卫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啊，写出对上帝的感恩，那么也是圣灵借着大卫的口，也是做出一个弥赛亚的宣告，因为也显然让我们看到弥赛亚的主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审判全地的光景，在这首诗篇里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好，我们把这诗篇的大致内容先来简单来看一下。那么一开始呢，就是一个感恩的宣告，大卫向神感恩。然后这里呢，我们特别注意大卫对神有很多的称呼啊，他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他。我们刚才读了这章经文，大卫用这些不同的名字来称呼神，有哪一个名字大卫重复最多对上帝的称呼？磐石，啊，是不是？有没有不同的？啊，大卫因为最多称呼上帝的是磐石，啊，其实我们因为我们读圣经，我们对上帝是我们的磐石，并且我们唱赞美诗歌啊，上帝是我们的磐石，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如果我们想一下，如果我们去形容一个伟大的神、至高的神，我们怎么会用磐石去形容他呢？我们因为我们读圣经也好，我们唱赞美诗歌也好，我们可能脑袋里就非常熟悉了啊，神是我的山寨，神是我的磐石，神是我的盾牌，我们都非常非常熟悉哈。但是如果我们 我们把我们这个头脑中非常熟悉的观念，我们暂时把它放在一边，我暂时忘记，那么让你去形容至高伟大的神，你会想到一个什么样的名词去形容他？你可能不一定会一下就想到神是一块很大的石头，你可能不会这样去想所以呢，大卫为什么他用磐石，他用山寨，他用盾牌他也用光这些来形容上帝呢？因为这都是大卫他亲身的经历。但是他亲身的经历，在他逃难的过程当中躲避扫罗和仇敌腓利士人的追杀的时候，他在旷野到处逃难，他躲在这个山洞里面，他常常的躲在这些石头啊山洞里面所以呢，大卫的亲身经历就是这些石头保护了他就是这些山洞或者就是他手上的盾牌这些东西保护了他。所以在大卫的眼中看不是这些石头这些盾牌这些山在保他，而是神在保护他，而神对他的保护体现在这一块块的大石头，这一个个的山洞这一个个的山寨，或者这大卫手中的盾牌所以大卫用很多名字来形容神，他的每一个名字来形容上帝的每一个名字都是跟他自己亲身的经历是有紧密的联系的，不是一个非常抽象一个概念，而是他实实在在的经历那么他称颂神的拯救，我们刚才在经文里也会看到大卫用非常这种生动的语言画面性的描述上帝的拯救那么用很多在我们看来今天看来可能就是自然现象，打雷啊闪电啊，或者是上帝从这个乌云之上就是射下箭来然后让敌人四散奔逃这些很容易让人看到这可能就是冰雹去击打因为在圣经中也是记载，就是神让天上降下冰雹来击打这些以色列的仇敌。所以大卫用很多的在我们今天看可能是自然现象但是大卫看这都是上帝的作为上帝奇妙的作为称颂神的公义特别是这一处经文呢，就是21节到34节21节耶和华按着我的公义报答我，按着我手中的清洁赏赐我，因为我遵守了耶和华的道，未曾作恶离开我的神当大卫讲这个话的时候呢，我们会觉得他是不是有问题，因为我们都知道大卫犯罪犯了很严重的罪但是大卫为什么可以这样说呢？那么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在大卫犯罪之前写下的就是在大卫跟八十八犯着奸淫罪之前写下的这个诗歌。那么当然了，更多学者或者是传统教会观念呢，认为这就是圣灵感动大卫写下的弥赛亚的诗篇就是这是弥赛亚的自我宣告，或者准确这是主耶稣的自我宣告那么特别是到最后描述了弥赛亚从死里复活，怎样的来审判仇敌。那43节，我捣碎他们如同地上的灰尘，践踏他们四散在地如同街上的泥土这里其实是描述主耶稣第二次降临来审判仇敌的光景所以呢一方面这个诗篇里面是大卫从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写出对上帝的感恩，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圣灵感动大卫借着大卫的口写下弥赛亚的诗歌弥赛亚的一个自我宣告称颂神的作为。那么31节到50节这里谈到就是从大卫的诗篇中看到就是神使大卫能够征战然后呢大卫去审判仇敌，把仇敌践踏捣碎但是我们刚才也提到了，这其实也是描述主耶稣再次降临，弥赛亚再次降临审判全地的光景审判仇敌的光景，然后最后宣告神的应许 那么显然这个应许是指着啊救主弥赛亚，这是上帝所立永远的王。这就是这段经文一个大致内容。那么我们有几处地方我们可以一起来注意。那么首先我们看到整个诗篇呢这么大的篇幅呢，其实就是一个主题，大卫对神的感恩，对上帝的感恩。那么大卫对上帝感恩，我们刚才一开始就看到前面这一两节就是大卫用很多的称呼来称呼神我们刚才看到有岩石，有山寨，有磐石，有盾牌，有角，有高台有山寨，有避难所灯，坚固宝藏，用很多很多这样的称呼。那么这些称呼就是在大难就是在大卫逃难过程中他的亲身经历他的亲身经历，他在旷野逃难的时候就是仇敌来追杀他，扫罗来追杀他，正好他看到这有个巨大的磐石，他躲在这里，他躲过了然后他就来歌颂这个磐石，当然不是歌颂磐石了，就神借着这个磐石，上帝保护了他，借着磐石保护了他。那么他比如说躲到岩石当中，或者是躲在这个高台上面，躲在避难所里面，他所经历的这些他其实都认为是神对他的保守其实这我们看到大卫在各样的境遇当中他其实是看见神其实是看见神对我们这个可能有些华人朋友是非常熟悉我举这个例子可能有些华人朋友是比较陌生你看我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啦我对这个就是现在的执政党共产党的历史我还是有所了解因为我是中国大陆来中国大陆成长。那么我们知道当时就是共产党的军队呢就是被这个敌人追杀追赶他们是25000里长征，是不是从这里跑到那里，那里跑到这里，然后到处跑，然后呢就是用各种方法各种计谋就到处跑，那么敌人是非常强大了，就到处追杀他结果他们就跑结果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了后来呢现在还真的有人去走这个25000里真的去走，后来发现真的是很难非常难，就是哪怕在现在这种有道路有现代交通工具的情况下都是很难，你更何况当年，不可思议了。那么但是呢这一段历史呢就不会描述成为某一个伟大领袖他是多么有智慧就会描述成为你看我们的这个伟大领袖他是多么有智慧他是多么坚强，他是多么坚韧那些战士们他们是多么勇敢多么顺从服从这个伟大智慧的领袖，所以把这一切都归结在人身上。那么事实上大卫也有相似的经历，对不对？大卫也在旷野当中到处逃到处逃，但是大卫写下来的诗篇是什么？他没有归颂归功他自己，我是多么的聪明是不是你看我多么会躲我多么会藏我多么会有计谋所以你看我存活下来，我不仅存活下来，我还变得强大了。大卫没有把这一切归在他自己的这个功劳上面，他把这一切都归结为神，所以这就是不同这就是不同。所以大卫他所经历的这一切你放在其他任何一个君王身上，那么都会成为这个君王的一个为他歌功颂德的一个功劳就是你看他多么有智慧多么聪明，多么坚强在这么多困境当中他是如何的战胜困难表明这一个人物是多么伟大的领袖。当然不仅仅是我刚才是举我自己的例子那么事实上对于世界上其他的一些政权一些君王一些国家都是这样都是把某一个人物或者是最终成功了的人物，把他以前那种曲折的经历全部都算作他的这个人的荣耀或者这个人的功劳。但是大卫完全不是这样的，大卫完全不是这样。大卫他说你看我多么的聪明，你看我知道找到地方躲我知道躲在什么地方，我多么有计谋而且大卫确实他也真的是很有计谋，他甚至躲到非利士人当中去逃避扫罗的追杀，是不是？这个节说他甚至可以就是到敌人那边去 来逃避扫罗的追杀，他确实是非常有计谋。就是你如果从人的角度来看，大卫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非常有计谋的人，并且也是非常坚韧顽强的人。如果把大卫这个名字一换，换成另外任何一个领袖，大家都会把这个功劳啊荣耀全部归给这个人。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啊，大卫说这全是神啊，全是神，全是神在做啊，神界的这个磐石，神界的这个山寨，神界的这个盾牌保护我，尤其是这个盾牌，这个盾牌，神界的盾牌，谁在使用这个盾牌呢？大卫自己啊，对不对？大卫他自己就是非常勇敢，不仅仅是勇敢，而且是非常有技巧的战士。大卫是战士，打了一辈子仗啊，他应该夸耀的是他使用盾牌的技巧啊，或者是夸耀的应该他使用他手中武器的技巧啊，他是如此高超的这种技能啊，让他活下来，他没有啊，甚至连他手中的盾牌他都归结为是神的功劳，神的保守，明明这个盾牌是他在使用的啊，但是他归结为神。所以这就是大卫他在各样的境遇当中看见了神，他不像世界上任何其他的政治领袖，在各样的境遇当中就看见自己的聪明啊，自己的厉害，大卫不是这样的。那么这其实是就是一体两面了，大卫如果在各样的境遇当中都看见是神在保守他，也就意味着大卫看自己呢是完全没有能力啊，完全没有能力啊，并不是我有能力找到一个好的地方躲，并不是我有能力使用我的盾牌我去可以保护好自己，可以去战胜你，不是我的能力啊，也不是我的计谋啊，我知道可以躲到非利士人那里，仇敌那里啊，大卫从来没有，他完全看到的就都一切都是神做的。这其实也是承认的他看自己是完全没有能力的。事实上跟从大卫的啊那些人哈，就是至少有400个勇敢的人，在他们心目当中的大卫一定是非常聪明的，是不是啊，非常勇敢的啊，非常就是有能力的领袖，所以这些战士们才一直跟从大卫。但是大卫自己看自己呢，他觉得自己是全然毫无能力，都是神对他的保守啊。其实我刚才说了那么多，其实大卫这里所列举的这一切事情，山寨磐石、高台角啊，他手中的盾牌，任何人都可以归结为这是他自己的本事，这是他自己的聪明啊，这是他自己会找出路啊，会想办法啊，是他自己的技艺高超，会使用武器，会使用盾牌，任何人都会归结到自己头。但大卫不是，大卫从这一切的环境、一切的他所经历的事情当中，他看到全是神，全是神在做啊。然后呢，我们也特别注意啊，大卫将神视为唯一的保障，这也意味着什么呢？大卫不将荣耀归给上帝之外的一切啊，当然不把荣耀归给他自己了。首先他不把荣耀归给他自己，不是我的聪明，不是我的计谋啊，不是我的坚强，不是我的勇敢，通通不是。他也并不是把荣耀真正的就归给那一块石头，归给那一个山寨，归给那个盾牌，不是的，他是把荣耀归给神啊。对，我不知道我讲清楚这件事情没有哈，就你看我记得就是有些传说故事啊，比如说有某一个英雄人物啊，去到哪里啊，正好碰到一个什么什么突然遭遇一个什么事情吧，好像就有一棵大树就是为他挡了雨啊或者怎么样啊，然后呢等这个人后来成功了，发达了，当了皇帝之后呢，他就跑过来把那个树就保护起来，是不是啊，就这个树不得了啊，当时救了我的命啊，如何如何什么什么，就把那个就或者在那个地方盖一个庙啊，干个什么东西啊，就是来做。大卫不是这样，大卫虽然在这里称颂啊磐石、山寨、盾牌、角、高台，称颂这些，但是大卫称颂的是神，大卫不是去真正的去歌颂这一块石头或者这一个高台，不是的，他是歌颂的是神 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我们其实在歌颂一个物品，一个物件，一个高台，一个看得到摸得到的一个实实在在的东西啊，而我们没有真正的在歌颂在这背后一切的那独一的神啊。所以呢，大卫不将荣耀归给上帝之外的一切，这一切包括他自己，大卫也没有把荣耀归给那个武器啊，那个坚固的城墙啊，或者那些东西，大卫没有把荣耀归给他们啊。大卫把荣耀是唯独归给神。然后在大卫眼中的神呢，是无处不在的啊，哪怕在旷野当中，在山寨当中啊，在任何地方，大卫眼中的神是无处不在啊。其实有时候我们再会思想啊，就是如果神如此的保护大卫，那大卫为什么那么长的时间，差不多14年之久，在旷野流浪呢？或者在到处躲藏呢？如果神如此的保护大卫，那大卫为什么不在王宫里面就是安居呢？啊，其实这就说明什么呢？就是很多人认为啊，上帝对我的保护，我们就会认为啊，上帝一定是把我放在一个最安全的地方啊，没有打扰，没有怎么任何的干扰啊，这才是上帝对我周全的保护。但是大卫并不是这样看的，大卫去到一个非常波折困难的环境，但是大卫仍然看见上帝对他可以说无微不至的保护啊。你一块石头啊，一片盾牌，一个什么，对他无微不至的保护。所以不同的人可能就看到完全不同的东西。如果我们想，如果有一个人经历像大卫那样的一个经历，他可能会抱怨神，是不是？神你怎么不管我呢？我本来是做以色列的王，结果我在这里流浪。他可能会抱怨神，如果他经历大卫这些事情。但大卫却不是，大卫经历这些事情，他赞美神，他说上帝你把我保护得真好啊！你在这周围一切环境当中，你无时无刻你都在保护我，他赞美神。所以呢，环境，很多人我们今天根据环境来判断神，而显然大卫并不是这样的啊。大卫在任何环境当中，他都看到神，看到神的恩典。那么大卫看见神的大能呢，因为他经历了软弱啊，他看见神的大能。大卫眼中的神无处不在啊。啊，其实我们刚才也看到，大卫把很多的自然现象，就是雷鸣啊、闪电啊这些，甚至火山喷发这自然现象，大卫看见这些自然现象，大卫说这就是神的作为，啊，这就是神的作为。大卫经历了软弱，才看见神的大能。17节，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啊，大卫形容自己是掉到水里要淹死的人。经历最软弱、最无助、最绝望的时刻，那么他看见神的大能。那么最后呢，我们也看到呢，大卫也提到神对他是怎样的保守和带领啊。第一个当然是非常明显了，就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对大卫保守，无论是借着磐石、借着山寨、借着高台啊，借着各样的对大卫保守。另外一个是什么呢？教导大卫你自己要去打仗。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可以说，就从大卫的角度来看，他是被动的被保护，被动的被上帝保护。从大卫的角度来看，上帝借着磐石、山寨、盾牌各种各样的东西保护他，啊，那么从大卫自己的角度呢，神也让大卫你要去征战，神让大卫啊让他能够征战，啊，我们来看这一处经文。啊，你看，他教导我的手能以征战，啊，甚至我的膀臂能开铜弓，啊。所以，我们有时候我们在想，上帝对我的保守是什么？最好不要让我去打仗，那就好了，啊，保守我一切平安。打仗这种事情让别人去干，啊，不要，这才是我们会理解，这是上帝对我的保守。但是大卫说，上帝对他保守，一方面当然是上帝保护他了。但是另外一方面，上帝让大卫去征战，上帝甚至教导大卫去征战。 然后甚至上帝就是使大卫有这个征战的能力，使他的膀臂能开铜弓。其实我以前的老牧师啊 ，Steve 弟兄，他是一个非常好的猎人，他就是用弓箭来猎鹿的啊，非常好的猎人。后来我有时候去看他，他那个时候80多岁了，他拉的那个弓完全拉不开，完全拉不开，他很轻松就拉开，完全拉不开啊。所以，其实呢，我们在这里说到保守啊，其实当我们来看大卫他对上帝的赞美的时候啊，我们会看见。很多时候其实是跟我们所想的想象的神对我们的保守的观念完全不一样啊。首先呢，上帝没有把大卫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啊，没有，上帝大卫是在旷野流浪，山洞啊，各个地方旷野流浪啊。越在这个时候呢，大卫越是看见上帝的保守。另外一个方面呢，上帝还让大卫去打仗啊，让他能够打仗，教导他能够打仗啊。所以并不是把大卫放在一个不用去征战的地方啊，而是让大卫能够强壮去征战。我们刚才也提到呢，这个诗篇呢也被人很多圣经学者就是指出，这其实是一个弥赛亚的诗歌。就是一方面呢，神借着大卫的经历，借着大卫的口向上帝发出感恩和赞美，看到神对大卫的保守和带领，当然也是对于信靠神的人的保守和带领。另外一方面呢，神也借着大卫的口是弥赛亚的诗歌，就是弥赛亚他自己所宣告，或者是对弥赛亚的救主的一个描述。那么我这里所看到的是那个是一个弟兄哈来指出在这个诗篇当中是怎样的让我们看到是弥赛亚这里呢其实就是也看到首先对神的祷告，那么蒙神垂听，然后也看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那么呢神与仇敌征战，那么仇敌就拦阻主耶稣的复活大卫在诗篇当中也看到仇敌对他的这种逼迫，那么呢也让我们预表中看到呢，就是也预表了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完全顺服天父上帝的旨意那么也谈到呢弥赛亚第二次降临也就在诗篇的后半部分比较靠后的部分谈到大卫说他来捣碎仇敌就是如何如何，这其实是来描述救主第二次降临来审判仇敌的光景。那么最后呢，当然就是来预表救主主耶稣荣耀的国度其实这个只是说就是介绍给大家但是我觉得对我们真正每一个信靠神的人，每一个也经历与神同在的人来说呢，大卫对上帝的感恩才是更是值得我们来好好思想的大卫他是怎么能够经历到上帝那么多的恩典呢？从人看来，大卫的一生好像并不平顺呐、但他怎么就能经历到上帝那么多的恩典？然后他为什么能够对上帝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从他的诗篇当中特别值得我们来思想那么接下来有几个问题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分享讨论讨论大卫为什么在各样的环境中都看见神的作为其实我们刚才提到了，在我们人看来可能都是平凡无奇，一块石头了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山洞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大卫从这些他都看见是神的作为，神的保守，为什么？那分享我自己所经历的神的作为我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在别人看来平淡无奇，没什么了不起，但是我自己确实知道这就是上帝为我做的替我做的，为我做的我们也可以分享一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有可以分享一下第二个呢，就是讨论男主人在各样环境中看见神作为的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我刚才不是举了个例子吗？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有另外一个人经历大卫所经历的这一切，他可能会抱怨神啊，因为大卫是早早的就被这个撒母耳就高了，要做以色列的王的，结果高了他之后，好像也没有什么用，扫罗一样的追杀他，他一样的逃难啊。但是大卫呢，他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就看见这是神的作为，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看得到，大卫看到。那我们来讨论，拦阻我们看到神作为的最大障碍是什么？这是第二个。第三呢，根据大卫的感恩诗歌讨论，大卫是他哪一个品格决定，他就能够写出这样的感恩？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啊？这是我的手机的闹钟，要给孩子喂药。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就是特别第三个问题稍微解释一下啊。那大卫写了这么多感恩的诗歌啊，这可能就是他的性格当中哪一个特别鲜明的一个个性，让他能够写出这样的向上帝感恩的诗歌啊？大家可以来讨论哈。这几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好，没有，那我们弟兄姊妹就可以把这个椅子摆一摆，可以围成一个圈来彼此分享讨论。